高，人是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哎呀，我们有几十年的时间，究竟我们要做什么呢？当你打开圣经，你们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啊？就是讲到起初上帝创造这个天地，他又是讲到有一位创造的主，这一位主他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一个从无变成有的神。但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神呢？在圣经里面罗马书有这样的一句话啊，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我们一同来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是眼不能见，但这个所造之物都可以晓得，叫人如何退位。从这个大自然的万物的奇妙，我们虽然是看不见，但却知道背后一定有一位创造的主。但是真的有神吗？如果真的有神，那么这位神跟你跟我有什么的关系呢？曾经有一个很真实的故事，讲到有一个科学家他是非常的专业的，他是研究天文地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宗教信仰有神有鬼，这些都是没有知识的人但是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信仰跟他的专业有没有冲突了？他有很多的朋友都是研究科学的他们都认为鬼神既论，别理他们。不过这位基督徒的科学家，他觉得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很有福气的，所以他也很希望将好的东西分享出去，也希望他周围的朋友也能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但是怎么样可以让其他人也认识这位真神呢？他的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请他的朋友来他的家里面做什么？开 party 咯如果朋友你的如果你的友人请你去他家里面开 party， 你会不会去啊？当然去了，所以他很多的朋友都去了在这个宴会里面，他就说了：嘿，各位，我带你去看一个很棒的东西。他就带他们去到一个房间里面，打开那个房间，哇，你知道这个人是天文学学家天文学的科学家，他把整个人类所能够了解的宇宙这个的星辰做成一个很大的模型里面有太阳系，太阳系里面有太阳然后有九大行星，然后有地球在哪里，月亮在哪里，各式各样的。因为他很多的朋友都是科学家嘛所以这些人都说赞美他，赞美他，哇，你做的怎么的精准，做的怎么的棒。好了，大家在那里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一会儿之后，就有人问：“这是谁做的了？”这是谁做的了？这个基督徒的科学家就回答了：“没有人做的，没有人做的。”旁边的人说：“我是说，这个模型是谁做的？”这个基督徒就说了：“是啊，我知道，就是没有人做了。”旁边的朋友听到以后就说：“你在说什么啊？”他说：“我说没有人做了。”“怎么可能，这些东西明摆在这里怎么会突然间出现了？” 所以很多人开始就在与他争辩起来，觉得他到底在说什么了。啊，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基督徒突然间就说了，哎，这个只是小小的模型，是宇宙里面一小部分的模型，摆在这里，你们都相信，没有人做，是不会自然出现的。那么那个真实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宇宙呢？面对这一个真实的宇宙，里面有月亮星宿，你们为什么不能够相信是有人做的了？所以圣经里头说什么？借着所造之物，我们人类不能不承认这个宇宙在它背后里面有一双创造的手。那么如果真的有一位创造的手，他跟你跟我有什么的关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从创世纪来认识这位创造万物的神，也让我们更明白更明白他与我与你之间生命的关系。 OK， 其实创世纪这本书你们知道吗？这本书的本来它的书名不是叫创世纪的，叫是什么？起初啊，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头两个字，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起初啊。但是翻译成创世纪就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以为这本书是讲什么创造的。这本书实际是说什么的？是说历史，是讲到人与这位创造的神认识的开始，以及以色列人的起源和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创世纪一共有50章，里面分开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到第一章到11章，第二部分就是第12章开始到50章。里面前部分第一章到11章是讲什么呢？记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第一章 和第二章的创造。第三章开始就是说人犯罪以后怎么堕落。第六章开始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挪亚方舟洪水。最后11章讲到巴别塔，是个重要的事件。第二部分是我们很熟悉的四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看到第三节去看万物都有起头，起初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让我们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去看看创世纪里面的内容和它所引起的问题。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有没有圣经翻开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读这三节的经文。等所有人翻开圣经才开始啊。都翻开了吗？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起初神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月昧黑暗，神的灵运行在地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OK， 我们停在这里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了，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句话在回答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开始的。 这个世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了？这个世界背后是谁在掌管的？啊，起初头两个字是指到一个特定的时间啊，也是时间的开始啊。天地就是指到这个物质世界宇宙，而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开始的？怎么样开始的？自己告诉我什么样开始的？创造而来的，是谁做的了？上帝，神。所以第一句话已经很重要的说明了，时间、空间、物质、生命等等的一切事物都有起头，这个来源是从神来的。而且神这个字在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节啊，这个六天的创造里面一共出现31次，是出现最多的一个奇遇，因此神也是整段经文里面的主角。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难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都不相信啊，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认为这都是不科学的啊，不能够通过他们理性的思考。反而在很多学校里面，很多学校里面都教导学生什么啊？我们人类是怎么样来的？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啊。其实我们明不明白进化论里面的理论是什么啊？明白吗？我们明白吗？啊，简单来说啊，进化论里面就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一个学说啊，只是一个理论来的。OK， 进化论者一般都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们说宇宙和大自然只不过是物质加上时间加上偶然性的产物，就是物质、时间、偶然性的产物。进化论认为第一个细胞是31年前在地球上偶然出现，后来世界上所有的动物、植物都是慢慢的从这个细胞进化而来的。哇，听下去很有意思啊，啊，很好啊，觉得。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很多的科学家已经不再相信进化论了。有一位澳大利亚的生物学家，他的名字叫做邓顿，就是 Gordon， 他不是基督徒啊。他这样说，他认为现代的科学正在证明进化论这个学说不合乎事实啊。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如果飞鸟是真实从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那么古生物学家就应该能够找到它们中间的过渡化石。但是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一直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化石。难道几千万年以前一条恐龙突然间生了一只飞鸟吗？啊，海里面的鱼的鳞片又怎么会突然间长出羽毛来了？所以邓顿博士他说，一个生命细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厂，它完全不可能是偶然产生的。如果相信偶然产生，就好比你相信一个猴子就是可以用英文的电脑里面的打字键盘能够打出一本圣经出来啊。另外还有这个理论，就是无神的唯物主义啊。我相信你们在座很多人都曾经受了这样的教育了啊。道理与进化的差不多，也是大胆的肯定每样的物件都是可以从无到有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人类能够给地上的泥土，外面的泥土有足够生长的时间，听清楚啊，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它会自动完成一曲贝多芬的音乐、梵高的名画，或者一座宏伟的礼拜堂，它就可以自动出现了，只要有足够很长很长的时间。你可以相信吗？你可以相信吗？这个道理比起要相信这个世界是从神所创造的更不科学啊。所以对不相信上帝的人来说，生命的起源仍然是一个谜。但是我们的创世纪，圣经里面的创世纪就不一样，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宣告，宣告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他是这位创造的主宰。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并不是告诉我们一个科学的理论，不是解释神如何创造这个世界，也不是解释神在什么时候创造的这个万物，乃是要说明是谁创造这个世界，是谁将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人类。所以启示录有一句话，有一段的经文非常的好，是启示录里面第一章第八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主神说，我是亚拉法，我是俄美甲，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亚拉法俄美甲，即希拉基姆里面第一个字与最后一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神是开始，神是结束。唯有回到一切万物的源头，我们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啊！所以我们以耶和华为上帝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啊！当我们看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以后，第二节说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听下去，第一节与第二节好像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发觉啊？啊，好像很不协调啊！啊，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的神不是混乱的神，神所创造的所有都是完美的，都是好的。当然第二节却说了地是空虚万段的状态，不像是神所创造他本来的真面目。明显的好像这两节，第一节与第二节中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的问题了啊？是不是里面发生什么问题了啊？我们都听说过了啊，有人说，这人说地球，我们这个地球已经有几十亿年的历史了，是吗？各位，我们地球是有多少年的历史啊？啊，我圣经其实讲到是几千年的历史的。 OK， 地球还是很年轻啊。所以在几千年历史里面都说了恐龙曾经在这个世界出现了啊，后来就绝种了，消失于这个世界。现在我们找到很多很多的化石，都可以证明这个史前的生物的存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圣经的学者就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与第二节中间就提出一个理论，叫做间隔说，或者极高理论啊，英文就是 gap theory 啊，就是说了这个理论说什么了，就是神曾经有两次的 创造这个世界。在神创造第一个世界里面，包括先进我们发现很多的古代的文明或者古代的生物，就好像恐龙，都属于第一个世界的头一个世界里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发生什么事情啊？天使啊犯罪，就是撒旦魔鬼抵挡神，所以神就毁灭这个大地啊。啊，如果要翻开圣经，请翻，可以，你们可以翻开，回家翻开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里面有记载关于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因为魔鬼撒旦的出现，神毁灭了第一个世界，以及地成为刚才所说的什么空虚混沌，进到冰河时期。而这个地球这些古代的生物一一的死去，成为化石。所以现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第二次的创造，就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开始到第二章第三节，就是我们现今的世界咯。在两个的创造里面，中间相隔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就是所谓的间隔说啊。所以就是希望解决化石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形成的问题。听下去好像很有道理啊，好像啊，但是第一节和第二节是不是这样的理解啊？我们是不是这样的理解了啊？其实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怎么样，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个标题，就是要告诉我们神做了什么，神创造这个世界。第二节开始，圣经的作者就是告诉我们神怎样造这个世界。所以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第三节开始就是记载整个创造的过程，是针对这个状态而做的改变和描述啊。本来这个大地是怎么样的，刚才说是混沌的无形的，神却将它变成了有形有气势啊。神在第一天创造了光，就是这个时间空间物质，然后将天空和海水分开，也在地上长满了植物。从第四天到第六天里面的创造，就是本来这个世界是空虚的，是平淡的，神就创造了太阳、月亮、星星，并且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动物和人类，使这个大地充满了生机。神从无形变成有形，神从空虚变成充满。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啊，你觉得是非常好，还是你觉得越来越差了啊？可能你说啊，比起北京，这里当然空气好一点啦 啊。但是啊，在德国的冬天是怎么样的？各位，你们在这里生活，不是阴天就是雨天了啊！刚刚我从哥廷根过来，一出门口就下雨了，哇，就是阴天，不是阴天雨天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可能很怀念了。我们的家乡可能上海啊，总是有太阳出来啊。其实现在的我们都知道天气变化反常，温室效应的影响，全球的气温上升。本来啊，在过去的圣诞节的时间，我打算带我的孩子去滑雪的啊，但怎么样找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滑雪。哎呀，好像南部的慕尼黑啊，什么奥地利里面的高山，什么雪也没有。 啊，有科学家推断，如果我们无法减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最快在2060年的时候，地球平均的温度将会上升4度。啊，当时大概40年后我不在了啊，但是很多我们的小朋友还在啊啊，四度，气温上升四度，会什么后果？将会令95%的生物死亡，也说了这个世界慢慢的步向灭亡的开始。又或者现在在你的处境里面，你正面对着学业的困难，在工作上有难处啊，在国内的家人有的期望与压力，甚至你心灵里面有无形的重担，前路空虚茫茫，黑暗的重重，看不见一丝的光明，看不见出路，请你不要忘记心里有一位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位神，他可以帮助我们的，可以帮助我们从信开始，能为你为我创造前所未有的境界，因为他是可以使无变成有的神啊。所以我很喜欢一篇的诗篇啊，就是诗篇的46篇一到第三节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一同来读。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
其中的水虽澎湃，
山虽因海战而渐小，我们也不害怕。
腾空啊，那个腾空。腾空，腾空，那个是哎 ，OK 啊。当环境、气候、这个社会，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时候，这也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他是可以使无变成有的神，他可以将一切都改变。我们继续看第三节啊，第三节是说什么？第三节开始就说，就是六天创造的开始了。在这六天的创造里面，有一件事是很特别的，也是这位创造的神跟你跟我有关。在每一天的创造里面都重复这一句话，是什么话？就是开始的一句话是什么？开始的一句话是什么？每一天的创造都是从这个去开始的，是什么？神说，就好像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说什么？神说，也有光，就有光了。神说有，就有。神说也有光，光就出现了。神说这两个字说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说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为什么我们要认真的去读圣经呢？因为神的话不是一个道理，神的话是真理。道理跟真理有什么不一样啊？啊，就是真理跟道理的区别是什么？道理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事情是怎么样一回事啊？我们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啊？我们应该好好读书工作，我们不应该打老婆啊？我应该努力赚钱，我不应该每一天都耗在打游戏机里面啊？很多的应该不应该啊？这个是道理啊。但是道理却常常让我们感到挫折，因为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你以为打老婆的人他不知道不应该打老婆的吗？他知道了， 但是怎么样，火气起来，我就管不了了。哪一个人不知道，天天上网打游戏机发微信啊，其实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啊，但是就是下不来了啊。曾经有一段的新闻，就是说看到有一个人，他打游戏机打到最后出血啊，打了24个小时、48个小时，最后死在电脑前面啊。大家都知道那样耗自己的身体是不好的，就好像罗马书里面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下一句是什么，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人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件是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什么了，就是什么都知道，就是做不到啊。我们很多这里相信每一个都是大学生了啊，我们读很多的书，知道很多的道理，却做不到，有什么用了？但是神的话是真理啊，神的话是真理，真理跟道理不一样，真理不只是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真理不只是告诉你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真理是带着能力的，他要你不只是知道，而且可以做到，因为神的话是有力量的，神说有就有了，神说有光就有光，光就出现了，神说你应该这样，当你顺服神，你就会发现神他不只是告诉你你不应该这样，他是给你力量去不做那样的事情，他不只是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当你愿意顺服下来，他会给你力量去做那样该做的事情。神的话是真理啊，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真理是带着能力的，因为神说有就有。当神说了以后，圣经说了什么啊？神说了以后，事情就这样成就了。在我们生活里面，让我们一同来操练经历神的话的成就，以神的话为宝贵。当我们拿起圣经，对着神的话，我们去读，我们去聆听，我们去默想，我们去背诵，我们去遵行，你就会经历神的话好像是写下来的文字转化成神的话，甚至神说的话，奇妙的事就会发生了。最后我们来一同来读啊，19篇7到10节，这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怎么样的。神的话是怎么样？我们一同来读。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立，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信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律法正直，全然公义，都与君子可羡慕，且与基督的精进可羡慕。与你甘甜，且与风华下地的你甘甜。
有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命才能有生命的力量。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生命缺少了神的话，我们好像是活着的，也将会慢慢的枯干下来。同样道理，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今天教会缺少了神的话，我们只是变成一个可以见到的建筑木屋，也可能成为一个我们彼此联系的地方，与外面的社区的活动一样，却没有生命力的信仰群体。因为教会是以神的话 成为我们的根基。只有神的话存在我们教会里面，这样的教会才可以永远的存在。所以愿我们每一个相信上帝的基督徒，或者有一些人是在寻找真理的慕道朋友，我们要明白上帝不是想象出来的概念，他是客观的存在，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生命的源头，他能从无变成有，他只说一句话这个世界就造成了，他是非常伟大的神，世界上的事物都会改变，只有上帝是永不改变，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我们的上帝是无限的。今天除了我们可以从大自然去亲身去看见神奇妙的创造以外，我们也可以透过圣经来更深的来认识这位赐人生命的神。愿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珍惜每一天与神相交的时间，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得着力量。最后我们同来读诗篇十九篇一到第八节，这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去赞美的啊！我们同来读。
这里到那里发出名，这里到那里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大，统领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的爱心连为太阳那些的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其发亮愤怒。他从天色边出来，到了天哪里，没有。
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神，你不单单创造这个万物，而且你将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来享受神你所赐的一切。神啊，愿我们每一天从大自然里面，我们真的去尽力去看见神你这个创造的荣美，也让我们懂得去依靠你，因为你是那个生命的源头，也让我们好好从圣经里面我们继续去读你的圣经，因为透过圣经我们可以更多来认识你啊，因为你的真理你的圣经是蛮有能力的。如果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碰到什么的困难，我求神你帮助我们，也透过我们每一天从圣经里面能够得到力量，我们可以继续的向前走。愿神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宝贵的圣经。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